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6年3月30号到4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多伦多华人说遇见法轮功真好。2016年3月27号，由10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多伦多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游行，今年是第50届多伦多复活节游行。据媒体报道，大约有50000观众观看了当天的游行，有88支队伍参加了游行。天国乐团是唯一的亚裔团队，多个本地媒体在现场报道游行盛况，包括 Rogers TV 在现场直播。前一天还下着冰雨的多伦多，游行当天却阳光明媚。游行队伍从湖滨区的蒙罗公园开始，沿着皇后街一直到 Woodbine Avenue。 天国乐团队伍的横幅上的法轮大法在阳光照耀下金光闪闪，所到之处人们都兴高采烈地欢呼，有的跟着音乐起舞，有的竖拇指，有的喊欢迎法轮大法。华人观众都举着手机或相机在拍照或录像，有的表示看到这么壮观的法轮功队伍很自豪，有的表示录像留下历史的见证，有的感叹遇见法轮功真好。
澳洲民众签名呼吁总理关注法轮功。2016年4月1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悉尼主街乔治街上的悉尼市政厅前，以展示法轮功5套功法、真相横幅、反迫害争先等形式，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进一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同时征集制止活摘的明信片。该明信片将发送给澳洲总理科恩布尔，呼吁他在今年4月14日、15日访华期间，向中共现任领导人提出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此做法受到各界民众的支持。
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参加复活节大游行。2016年3月27日下午，澳洲维省著名旅游城市 Bendigo 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复活节盛装大游行。当天晴空万里，微风宜人，游行路线沿途的街道两边早早的就挤满了本地居民以及来自各地的游客。墨尔本法轮大法团体连续16年受邀参加游行，当天有2辆精心装扮的花车和色彩各异的表演方阵向世人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队伍由威武雄壮的天国乐团引领，学员们身着蓝白相间的唐朝和宋朝服饰，演奏出嘹亮振奋的乐曲，震撼人心。祥和的法轮大法功法演示，优美欢快的扇子舞以及鼓舞人心的腰鼓队，引来观众们热烈的掌声和喝彩。
法国公共电视台揭露中共活摘罪行。2016年3月10号，法国大型公共电视台 France 5在其家喻户晓的健康栏目《大夫您好》中直播了对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人士、医学博士 Alex Ganny 7分多钟的采访。节目揭露中共当局有组织的强行摘取大量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从中谋取暴利的罪行。以下是采访的直播全文。您好 ，Alex Ganny。您是神经生物学博士，也是一个协会的秘书，协会命名为 DAFOH， 反对非道德器官摘取。为什么叫非道德器官摘取？ Alex 说，器官捐献是有原则规定的，这些原则就是将器官无偿自愿的捐献。在现实生活中，在很多国家事情并不是这样的，那里为谋取暴利而非法买卖器官，因为不同的器官可以得到5到10万美金。记者问，你们协会都瞄向了哪些国家？ Alex 回答， 历史上印度是第一个从事有组织的非法买卖器官的国家。在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这个国家的法律改变了，所以就将医疗游客们推向其他国家。还有巴西，那里是黑社会买卖或强摘器官的地方。近年来，中国成了这方面的世界第一。记者又问，那中国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呢？艾利克斯说，我们一直到2006年都不知道。2000年代间，我们发现了中国的器官移植呈爆炸性增长，从90年代末的每年几百起涨到每年20000余起，这是2005年以来的官方统计。那么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非常反对器官摘取，因为要保持遗体的完整，所以在中国没有什么自发的器官捐献，也没有呼吁捐献器官的宣传措施。在经过长期犹豫后，中国政府最终还是承认了，有时候器官来源于死囚，但这并不能解释一切。大赦国际组织认为，中国每年有2000余人被处以死刑，而器官摘取数量至少有20000，那就说明有18000起器官摘取，也就是有18000起死亡，来路完全不明。记者又问，所以就意味着有非法贩卖的存在，那么这是像别的国家一样的是黑社会插手，还是通过对某些民众群体的迫害？阿里克斯说，这就是 DAFOH 提出的重大问题。 DAFOH 是 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反对强摘器官医生协会，从2006年开始对中国展开调查。那时有媒体指控，在中国军队医院里有强行摘取囚犯器官的行为。在2006年时还只是指控，所以 DAFOH 同时做了三种研究。第一项就是试着在被发表的中国学术文章中看，是否能找到有组织的非法贩卖人体器官的蛛丝马迹。第二项就是同时展开两个独立调查，以试图锁定这些器官的来源。结果让我们瞪大了眼睛，当你们看中国的学术文章时，在2000年代间能看到一些文章发表的结果是从数以百计的人身上得来的，而器官的来源却只字不提。这是 DAFOH 工作的成果，这也是使2011年以后所有大型学术刊物都要求对器官的来龙去脉有完全的可追溯性的原因之一。但是最惊人的结果来自那两个调查。第一份是由一位加拿大前外交国务秘书大卫·乔高完成，第二份是由伊森·葛特曼，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完成。在第一份调查里，大卫·乔高通过一个调查员网络给上百家中国器官移植中心打了电话，询问如何能够得到器官。回答是，如果您能付得起钱，2到3周之内就能得到一个器官。提醒一下，在法国有18000人在等待器官移植，平均等待时间是3年。在中国，如果你有5到10万美金，2周内就能得到。当他们询问到这些器官是从哪里来时，对方很清楚、很透明地告诉他们，他们来自中国犯人，尤其是来自一个练一种叫法轮功的传统功法的群体。这是第一项调查。第二项调查，伊森·葛特曼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就是采访被监禁过的基督徒、西藏人、维吾尔人，当然还有法轮功修炼者，目的是得知他们在劳教所、劳改营里是否亲眼目睹有组织的器官摘取活动。令人震惊的是，他证明了一半的囚犯接受过一整套全面的身体检查，这并不是想知道一个人是否健康，而是他的器官是否健康，眼睛是否好使，是否可以摘取眼角膜，心跳是否良好，肝脏是否健康。记者表示，真令人心寒，这些法轮功成员都是谁？他们好像被严重迫害，而且在中国人数很大。艾利克斯说，法轮功就是些中国传统锻炼，有些像在这里人们早上跑步一样，在中国有这样的晨练的传统，还有太极拳等等。在90年代，这套功法的知名度急剧增长，甚至中共政府估计在90年代末有超过7000万人修炼。记者表示，所以对国家就是危险的吗？艾利克斯说， 在任何一个其他地方都不会如此，但是在一个中共这样的政权，这样的独裁下，7000万人每天从事一个共同的活动而不受政府监控，这就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就这样，对这个公法的迫害就开始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估计50到70万名法轮功修炼者随时都在这些劳改营，这是个天文数字。所以在中国随时都有70万人的这么一个人体器官库。记者表示，那你们期待欧盟施压吗？艾利克斯说，欧洲已经开始了，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2006年那时还是引证，但经过调查以后证明这不只是指控，而是事实。而且不是黑社会组织，而是中国国家最高层所组织的非法买卖。因为器官移植场所很多都是军队医院。欧盟议会很快做出反应，在2013年底通过了一项决议，以最严厉的方式指责此类器官强摘，指出这的确是一个有组织的非法买卖网。在国家最高层，而且法轮功修炼者是第一受害者。记者表示，非常感谢您的网站是 www.dafoh.org， 若想知道更详细的情况，还可以阅读此书《国家掠夺器官》。 Alex 这时说，如果允许我补充一句，所有的观众，如果你们想做点什么，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网站上有一份征签表，已经有200万人签名。
冷漠的报应。一位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新教牧师，他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了一首短诗。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这首短诗道出了冷漠者的悲惨结局。冷漠的背后是自私，当一个人面对善恶是非要做出选择时，为了一己之私冷漠对待时，一定会遭受恶报之苦。2006年3月，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并毁尸灭迹的恶行在海外媒体曝光后，大陆的中国人在震惊之余，很多习惯于党文化思维的人表现出的是冷漠，甚至有的人面对真相更是气愤地说，我要是江泽民也会这样做，真的把这种血腥的屠杀不当回事，连人命关天这基本的道德概念都没有了。明慧网去年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最新举报录音证据中共大陆医生活摘杀人的疯狂现况。海外的法轮功学员电话打到广东省江门市中心医院心脏移植科，一个值班医生接了电话，法轮功学员告诉他善恶有报的天理，奉劝他放下手术刀，不要再参与作恶了，对自己对家人都好。结果这个医生不仅承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每天都在做，还拒不悔改，嚣张地说，你敢来我就把你杀了，我把你杀了，我看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当法轮功学员说，我们会把你说的放到网上，让全世界都听你说的这一段恶毒的这段话，这个医生说，没问题，你放上来，最好还告诉我一个网址。从中可以看出人性被泯灭后的可怕，善恶不分，是非不明，被中共邪党牵着鼻子已经走到了罪恶的深渊还不自知，这才是最可怕的。人看不到生命被销毁的可怕，但是中共邪灵知道，他明白天理威严的一面，就是因为中共邪灵是恶魔，他来在世上的目的就是把人类一步步地导向邪恶，最终因为罪大恶极遭受天理报应，被神佛毁灭。所以作为中共邪灵在人间的组织形式，中共邪党在人间就是要不遗余力地破坏人心，变异人的道德观念，破坏传统文化，而且毫无悔改之意。然而人间不是中共邪灵为所欲为的场所，天理报应仍然在制约着人类社会，行善者得福报，作恶者一定遭恶报。 薄熙来、李东生、周永康、徐才厚等被判刑，获得癌症死亡，就是个证明。这些身居中共高位的江泽民帮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帮凶们，最终也没有逃脱了天理报应。虽然中共处于自保的目的，掩盖了他们活摘的罪恶，导致重罪轻判，但更大的报应还在后边。天理是绝对公平的，迫害法轮功的始作俑者江泽民已经在胆战心惊地面对恶报的可怕下场了。犹太裔作家、纳粹集中营的生还者艾利维瑟尔一再提醒世人，面对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迫害事实时，不要沉默以对。他在1986年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说，我们必须选择立场，中立只会帮助压迫者，沉默只会鼓励施暴者。一旦某地的人们因种族、信仰或政见受到迫害时，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刻必须成为宇宙的中心。有证据显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恶行今天还在发生着，就是因为民众的冷漠造成的。人不相信活摘的罪恶，中共的活摘罪恶就会在现实出现。今年过年前，本地就出现用迷药绑架小孩活摘器官的惨案，人们真实地感受到了活摘器官的可怕。如果这发生在面前的血淋淋的一幕还不能触动人心，人还不能感受到中共的邪教本质与流氓本性，在善恶是非面前不敢选择善良，不敢面对，人真的会被新宇宙所淘汰，这样的生命就会永远地失去未来。中共的出现是毁灭人类的，同时也是在新旧宇宙的更替过程中考验人心的。一个旧宇宙的生命要进入到新宇宙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共就起到了考验与磨练人心的作用，起到了磨的作用。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发现中共邪党在宇宙中什么也不是，在正念与良知面前，它就是一个小丑。你真的坚定正念，就要选择真相，善待大法弟子，抛弃中共邪党，他就什么也不是，只能凸显这个生命的了不起。相反，在党文化的毒害下，一个生命理智不清，不敢面对真相与选择，被动地随着中共邪党去迫害法轮功，这样的生命就是不可救，就会被这个小丑毒害下彻底地失去生命的未来。因为迫害神佛、迫害修炼人是十恶不赦的重罪。抛弃中共的假恶斗，选择法轮功的真善人，回归人善良的本性，复兴传统文化，顺应天理而为，才有幸福美好的未来。
劝善交流，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有很多功能，其中就有劝善的功能。这几年我遇事先劝善，效果很好，不听劝善和不能劝善的再灭。因为我从小就相信万物皆有灵，下面举实例与同修分享。一，那是2013年12月8日深夜，我家的坐便器漏水了，水流得很快，还发出呼呼的刮风的声音。这种现象很少见，也很可怕。我想修好它，可是我拧不动，打不开，家里人都睡了，我不好意思惊醒他们，但又面临着这实际难题，怎么办？在这关键时刻，师父给我开启了智慧，我和坐便器劝善交流，同时我想起了这个生命也是有灵性的。我说，我想把你修好，可我怎么也拧不动，打不开，就是真的拧开了，我也不一定会修。夜深人静，别人都睡了，我不能惊动他们了。水是生命，是资源，资源也是有限的，不能浪费。你被大法弟子所用， 你是好的生命，有福气，你还是自己变好吧。我相信你也有自己会变好的能力。我的话音刚落，这个坐便器便立刻变好了。试过五天之后，这个坐便器又有点漏水，还发出呼呼的刮风的声音，但是比上一次声音小。我又和他交流，我说，你明白真相，懂道理，自己会变好。那天我及时的写出来，发在英国退党平台上，很多同修都看到了。英国很多大法弟子都知道你自己变好的，你可不能再漏水了，快点再变好吧。我的话音刚落，他又立刻变好了。事隔两年多之后，也就是2016年2月25日傍晚，我在街上征签回到家，听见这个坐便器不停地发出细小的声音，吱咯吱咯地响。我仔细一看，不漏水。我说，别出声音了，多难听啊，快停了吧。它丝毫没停，照常发声。我一看不行，就向内找，是我说的话难听，他不愿意听这样的话，所以照常发声。因此我立刻改变了说话方式。我说，你要是愿意唱歌你就唱，唱累了你就休息。我的话音刚落，他立刻就停止了发声。2013年11月29日，看天气预报，利兹没有雨，气温比较高，可是早晨风雨很大很冷，是夜里的风雨没有停下来。面对着窗外，我和风神、雨神、太阳神交流。前一天时段，我在街上征签，天不下雨，等我征签结束了才下雨。这样的情况有好多次，你们做的都很好。今天是我们给联合国征签的最后一天，你们继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帮我主持正法，你们都会有美好的未来。我的话音刚落，风雨立刻停了，天也不冷了，我上街征签去了。2013年12月5日早晨，我们荔枝风很大，还下着雨，天色很黑，这是从夜里就刮起的60年不遇的狂风，刮得到处乱响，连房上的瓦都乱响。我家房顶上还真的有一块瓦被刮到地上了，可我得去市中心练功点练功，我用了好大劲儿把门推开一半，但又被一阵狂风把我顶回来，门被狂风又关上，再推更推不开了。同修说，今天在家里学法练功吧。我心里犹豫了一下，但又立刻明白过来了。我说，外城市的同修来利兹练功点练功，新同修也来练功，我应该去练功点练功，今天我一定要去练功点练功。我来到楼上，面对着窗外，和风神、雨神、太阳神交流。我说，风神、雨神啊，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太阳神也该出来了，我得去市中心练功点练功，你们帮助我吧。前一段时间我征签的时候，你们都做得很好，继续做好吧，帮大法弟子主持正法，就真的能得救啊。没过几分钟，风雨停下来了，我顺利地去了练功点。我们利兹同修们在街上弘法救人，或我独自一人在街上征签时，如遇到风雨天，我就跟利兹的风神、雨神、太阳神劝善交流。这样的例子很多了，效果很好。我们在纽卡斯尔、格拉斯哥等城市弘法活动时，遇到风雨天，我们就跟本城市的风神、雨神、太阳神劝善交流，效果都很好。同修啊，现在人们用科技手段和经验，可以测定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也可以预报出来，这叫天气预报。可是真正刮风下雨的是神，我们是跟神交流，他们听到了劝善，明白了真相， 就会摆放好自己的位置，重新安排自己的事情，帮我们主持正法。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和体悟，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们指正。
三退名单，失而复得，大法弟子秀尔。在师父安排下，我和同修到比较偏远的农村集市上劝三退，在回来时和同修分手后不一会儿，发现三退名单不见了，丢在哪儿了。我回去顺着马路找了一段路，也没找到，已经快到中午11点了，如果再返回到农村还有一段路，我决定不去了，把三退名单丢了，说明修炼有漏，我向内找。刚才有一辆大货车上的扇布掉了，两位兄弟下车盖扇布，我和同修抓住机会讲真相，他俩都退出了少先队，然后他们就开车走了。我当时和同修说，这机会真好，心里产生了欢喜心、显示心，找到这些执着心后，我就说灭，让他在另外空间解体灭尽。我又求师尊加持这个丢失的名单，让风把它吹到一个地方，下午我去拿。想到这儿，我就骑自行车回家了。下午学完法要走的时候，我女儿问我干什么去，我说找丢失的三退名单。女儿说你肯定找不到，我也坚定地说肯定能找到。我和丈夫从家里出来后，我想这路上一定有我该救的人，我一边走一边救人，路上有等车的、走路的，有放学回家的小学生，我抓住机会讲真相。不一会儿就到了农村的小路上，这里的路很不好走，都是小石头子，道上还有很多水，我就推着自行车一边走一边说，小纸片，都是我修的有漏，让邪恶钻了空子，把你丢失，让你受苦了，今后我一定要注重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小纸片，我正在寻找你，你在哪儿？快出来吧，跟我一块儿回家。我就顺着马路一边走一边找，一边呼喊小纸片。走着走着，看见在路的小坡下有一个纸片，我让丈夫把纸片捡上来一看，真是神奇，正是我丢失的三退名单。我双手捧着小纸片，就像金子一样珍贵。我感动地说，感谢师尊，感谢正神，感谢同修。我数了数上面的人数，共有73人得救，如果找不到将是一个多大的损失啊，真是师尊的慈悲无处不在，感到了师尊的鼓励与呵护。我抓紧救人，快到家时又有17人明了真相，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我每天都把三退名单重抄一遍，把原来的扔掉，唯有这个丢失的纸片重抄完后，我留下珍藏起来了。通过这件事使我认识到，遇事向内找，坚定的信师信法，保持精进的修炼状态，大法的神奇就会展现，从中也感受到了修炼人的乐趣。
我修炼中的几件神奇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英帝。师父给我神通，工作事半功倍。得法前，我在大陆某省直机关办公室分管老干部工作，由于办公室人多，男女职工都有，中午休息不太方便。下半年管机关办公用品和各种报纸杂志分发工作的小伙子转岗不干了，领导与我商量可否接替这些工作，我就愉快地接受了。从此我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办公室，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
我抓紧一切时间学法。我感觉转法轮书页上在不断地变换着颜色，一会儿是金黄色，一会儿是紫色等其他颜色，感觉师父直接在网上带人。有一次是星期一，要分发周六、周日、周一共三天的报纸，工作量很大，一般需要最少用一个半小时才能分发完。因我当天看书学法看进去了，结果分发报纸时间很紧了。因接受任务时，办公室主任交代，上午必须把本省的报纸和中央的报纸分到领导的手里，以便领导掌握上级的指示精神。可报纸太多，压得太实，想抽出其中的一部分难度较大，我只好按部就班的分发。等我把领导的报刊和各处室的报刊分送完后，回到办公室才松了口气，一看表，比往常时间还完成得早，我感到很惊奇，自己一直很纳闷。后来看了弟子的交流材料，才知是师父给了我神通，快速地完成了工作，感谢师父为弟子操心。儿子的牙洞，师父用最好的材料给补上了。我和丈夫、儿子都是97年先后得大法的，由于我们感到大法太好了，愿意让更多的世人得法，我们做了很多弘法工作，是师父将很多有缘人领到了我们跟前，很快我们就组织了练功点，我和丈夫就成了辅导员，后来丈夫还被推荐成为市里大片的负责人。平时我们白天要上班，晚上参加集体学法，早上参加集体练功，周六周日参加市里辅导站组织的集体学法及大型的集体练功弘法活动，孩子也与我们一起学法练功。记得是有一次，孩子从学校回家说牙疼，我一看有颗蛀牙，由于时间问题，直到孩子放假才带孩子去牙科医院看牙。医院的大夫把我说了一顿，这牙补上了，你们当家长的都不知道，对孩子太不负责任了。我说补的什么材料，当时医生告诉我，我也不懂，我就说是不是最好的材料，大夫回答是。大法就是神奇，师父给我孩子补的材料是最好的。新经文资料瞬间变成了真相资料。大陆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形势紧张。当时是资料点制作资料，一般同修送来资料一打是500张。我当时管给部分同修分发资料，有一次是师父的新经文发表，一下送来了一大打。等我们分完经文后，在我家的大理石茶几上还剩下300张左右新经文无处分发。我和分发的女同修想，要是变成真相资料就好了，要不太浪费了。结果瞬间就变成了真相资料，我们俩惊叹不已，大法太超常了，是师父瞬间就把大法经文变成了真相资料。遗憾的是，我俩就在跟前都不知师父是咋变的。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得法初期我身体很不好，才看书没多少页就觉得从身上掉病渣，觉得很奇怪。书显示你根基好，应该得法。有一天下午，孩子在外地上学，丈夫到外地出差去了，我看转法轮看得很投入，天都黑了也不知开灯，就看到字里行间全是金光，跟灯泡照着一样。有一次与大家一起练第二套功法法轮装法时，抱轮时看到另外空间有管道接上了，直接输送能量。母亲76岁来例假，有肌肝不治自愈。我母亲年轻时经常腰痛，52岁就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60岁时经检查为脑萎缩，74岁因糖尿病住院时，医生做了24小时的尿检，说尿不干净，有积肝，让小便后再挤挤肚子把尿排净。后来我与同事说起此事，他们说积肝就是尿检。我母亲76岁时来了例假，母亲很是着急，我丈夫赶快就托人找到了大医院的中层领导，知名专家给我母亲看病，经彩超检查，肚子里有大面积陈旧性淤血。 开了单子做子宫刮片、抽血化验等项检查。母亲年龄大了，就怕抽血，这次也同意了。准备为我母亲做子宫刮片的专家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坐在轮椅上又起不来，说话也不清楚，血压又高，半身不遂，还有糖尿病。他看了一眼躺在手术台上的年轻女士说，你看这年轻人做这手术都顶不住，你能行吗？言外之意不愿给做，怕出危险，就吩咐护士赶快帮着退款，要不你们就住院或到肿瘤医院去看一看。我觉得医生没往好处想，往外推，折腾了半天，天也快黑了，老人也顶不住了，大家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家赶。在回家的路上，我和母亲商量，要不咱就修大法吧。回来后，我母亲听了20多天李洪志师傅广州法会讲法录音，小 MP3 充一次电可听8小时，每天晚上充电，白天听，睡不着觉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自己还加了一个李洪志师傅好。听了20多天的法，血就止住了。后来又排了4天的打碎的糊状尿检，医学叫肌酐。第二年夏天，我随母亲到北京，在京弟弟请北京的专家为我母亲做了全面检查，发现肌酐没有了，气色好，记忆也挺好，脑萎缩也没了，大法真是太超常了。通过学法，我知道了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红营寺47页，真是法力无限，万劫即变呀。
由买盘子与买菜想到的，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今天几位同修一起切磋修炼，一位同修说起这样两件事情，他到市场给一个商户讲真相，并送给他一个神韵光碟，商户高兴地收下了。他又买了2个盘子，每个13元钱，商户和另一个卖货的说收他20元钱。同修对商户说，你应该收我26元钱，怎么少收6元钱呢？商户说，因为你是法轮功，我就只收你20元。同修还谈到另一件事，他到市场去买菜时，就捡一些新鲜的好的买，看到商户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还故意摔摔打打的，就不知是怎么回事。之后和另一位同修谈起此事时，那位同修说他也在那里买菜，每次都捡一些已经不新鲜了不好的菜买，还和人家说，你们做买卖也不容易，剩下的没人买就得扔了。那个商户知道他是法轮功，就经常把一些剩下的菜卖给他，钱也不少要。少收钱的商户是个明白真相的人，他出于对法轮功学员的敬佩，才自愿的要少收钱，体现了他认同大法的真实反应。那个卖菜的商户思想境界就差了，对体谅他做买卖不容易，为他着想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一点感激之心，对挑新鲜菜买的法轮功学员还故意使脸色，唯利是图的奸商本质暴露无遗。我就亲自经历一件这样的事，有一次到水果摊去买葡萄，我说买2斤，人家一下给称了5、6斤，我说太多了，那个摊贩反而说，你们大法弟子做好人，多买点吧，弄得我哭笑不得。这是我想起了有师父评语的3言2语好人一文，我们大法弟子是在常人中修炼，做好人是对我们的最起码要求，知道任何时候都没错，但是去市场专买不好了的菜，是不是一种有为呢？如果碰上这种唯利是图的人，是否就助长了他不好的行为了呢？那你不就是做了坏事了吗？
我记得邪恶去绑架同修的时候，一边说你们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请配合我们的工作，一边实施着迫害手段。有一次国宝绑架了十多名大法弟子，还亲口和我说，你们大法弟子太善良了。我当时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让他们随意就绑架了这么多人，我们的正念哪里去了呢？修炼中由于自己正念不足，顺从了旧势力的安排，助长了邪恶的例子还有很多。同修谈到买盘子与买菜的事，使我想了很多很多。我们是大法弟子，修的是宇宙大法，到任何时候都要堂堂正正的修炼，正宇宙中一切不正的东西，绝不是一个做平平常常的好人的内涵。入没了大法，不给师父争气，也是我们的罪错呀。个人的一点认识，请同修慈悲指正。
拷问自己到底修得好不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当地四个同修因实名控告江泽民，近期突然被绑架到黑窝，造成的各方面的损失都不小。同修正念闯出黑窝后，我们作为当地整体中的一个个体，应当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们是欢呼同修正念闯出黑窝了，不断为其鼓掌喝彩，还是认真严肃地想想自己，有哪些大的执着、小的执着还迟迟不放？我个人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必要拷问一下自己，为什么迫害能突然发生？我们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到位？为什么一有风吹草动，我们的心就随之动起来？为什么一遇到问题就推卸责任？当我们取得一点点收获时，为什么总是沾沾自喜？为什么？为什么？实际上，我们太应该拷问自己，这么多年来，在大法中修炼，究竟修得怎么样？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了吗？正念闯出黑窝的同修这么说，我坚定地相信师父说的，我从法中明白，做好了就没有迫害。然而迫害在我身上真实的发生了，我被绑架到妖怪洞，我身心俱伤，几度崩溃，承受力达到了极限。在我跌跌撞撞时，整体同修的正念加持，尤其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走过了这场劫难。虽然很痛苦，但最终神念战胜了人念，我没有配合邪恶任何要求和指示，但我也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修的到底怎么样。我离大法的标准要求差得很远，我没有一丝值得欣慰的地方。我知道如果没有大法，我走不到今天，经历了这场磨难。如果我片面强调自己怎么怎么做得好，怎么闯出了黑窝，我想师父看到我这样的话会非常伤心。我没有从磨难中查自己的不足，反而沾沾自喜，我没有从中理智起来，反而还觉得自己值得炫耀，没有从中找到人心，去掉执着，反而生起新的执着来，那么这场经历对我没有任何意义。过去每当听到同修夸赞我法理清晰，怎么怎么好时，我心里都不是滋味。我对这种同修对同修的夸赞感到很难过。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必要互相吹捧夸赞，在这救人的紧迫时刻，我们需要的是用心去讲真相，用心去救人。这场晴天霹雳般的磨难中，我也在提醒着自己，如果我达到了真正正法修炼者的标准，迫害能发生在我身上吗？也就是我太需要理智起来，清醒起来。我也希望整体中的每个同修通过这件事，不要人心浮动，反观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每天都在想什么做什么，一丝一念都在法上吗？达到修炼人的标准了吗？ 听了同修的肺腑之言，我很有感触，记录下了同修的心得，及时成文，想与同修们分享。写出此文是善意的提醒同修，一定要谦卑的用心学法，一定要在法中树立起正念，一定要从法中成熟起来，从磨难中吸取经验，做到正念抵制无理的迫害。千万不要认为邪恶对素江同修的绑架是一种锤炼，对素江同修的绑架是在干扰救度众生，这种迫害绝不是师父认可的。希望每一个参与素江的同修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的基础上，用心做好三件事，进一步推动素江案，以此为契机，做好深入揭露邪恶，以救度公检法司被谎言欺骗的众生。尤其不要瞒着家里人，太需要跟身边的亲人讲明真相。以上是个人认识，若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庆幸我能做师父的弟子，我是98年初冬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先后有四个人四次叫我去学法轮功，我都无动于衷，但师父没有放弃我，又点化我，我才下决心永远练法轮功。99年经检查身体，医生说我癌细胞太重，我的家庭也很不幸福，所以我早就想死，但师父的大法救了我，让我告别了20多年的药罐子，健康的活到现在。我每天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至今已劝退近20000人，见证着大法的奇迹。师父一次又一次救我，保护着我，我找不出语言形容师父的慈悲伟大，唯有努力做好三件事，才对得起师父的苦度。我庆幸我能成为师父的弟子，真是无上的荣耀。下面我就把我这次过关的体会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去年冬，我一线部位越痛越厉害，还常有手脚抽筋别指，疼得一点不敢动，大便一结，要用手抠才能出来，鼻涕痰常带血，坐下起来很困难，站起来双腿发抖，全身无力，走路腿很沉很累，上车上楼我要紧紧拉着扶手才能把腿拖上去，1个多月体重少了15斤。三位熟人都问我，你怎么又瘦又老还变矮了。有一次去学法点学法，因堵车和身体疼我迟到了，同修们很关心我，因我自己独居，同修怕有事，因这两年我们学法小组走了3位好同修。我坐下稳定下来后对大家说，感谢同修们的关心，我不会有事的，也不会给大法抹黑的，是师父给我设的一大难一大关，好让我提高上来，好长功，是大好事，你们放心吧。师父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2，大法是圆融的中将，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们的修炼圆满有关，否则绝不会有。我向内找出3大问题，一是学法不得法，学法时犯困走神，眼口不一，经常念错，表面意思都没理解。二是常人心多，心性不好，显示心、妒忌心、名利情我都有。三是练功不到位，有错位，有时还胡思乱想。我上香跪着请求师父加持我，我对师父说，为了我的众生我不能倒下，不知我上面代表的众生有多少，我不能毁了他们，我的责任重大，我必须努力做好3件事，圆满随事把家还。首先我从学好法做起，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如果没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没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也许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为对解体邪恶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每天我保证学一到两讲法，一定看明白表面意思，努力在法中实修，提高心性，多去常人心，扩大容量。二是练好功，对照师父教功录像纠正动作，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抑制自己的不好的思想。三发好正念，每天除四个整点外，上下午晚上自己又加三次，时间也加长，同时请同修也帮我发正念。一个多月后情况明显好转。四抓紧时间救人，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急师父所急，不管身体怎么难受，不能影响我讲真相救人。过年我也一天没了，现在我又无病一身轻，走路脚步轻，没用劲儿就有股力量把腿带出去了，完全好了，并且比以前更好。在过关的时候，师父时时在我身边看护着我，让我充满信心。我的肉体是苦的，但我的心是甜的，因为师父与我同在。师父让我感受到法轮的旋转，还让我看到法轮了。自3月11日我写完初稿至今，我每晚躺下都感到双臂、胸、腹、腿都有法轮转。老家拿来的高粱米红壳很多，很难淘，我嫌耽误时间，就把它装在一个大瓶子里放一边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我拿起来一看，干干净净，不需要淘，洗一遍就可以吃了。师傅帮我淘干净了。我的手表丢了很长时间，突然有一天在我的包中出现了，师傅给我找回来了。有一次我出去讲真相，回家很累，到家门口刚要掏钥匙，门自动开了，师傅帮我打开了。师傅给我的太多太多了，我无法一一表达，千言万语汇成一句，庆幸我能成为师傅的弟子，真幸福。最后用师傅的诗《红吟道中行》与同修共勉：大道世间行，救度迷中生，逃去名利情，何难能阻胜。再一次叩谢师傅的苦度，感谢同修们的帮助。
修炼体悟，体悟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作者陈思，我是大陆的一名音乐教师。98年得法修炼以前，受邪党多年的无神论教育，我从不相信世界上有神佛的存在，把这些一概视为迷信。2013年的11月份，在课堂上，我给学生讲了一个破除无神论的蚂蚁和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过程中，自己的主元神真真切切地意识到神佛是真实存在的。这几年随着学法的深入，近期的修炼中，我对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在教学中，我教给学生的都是正统的歌曲，教材上那些歌颂邪党的歌，包括邪党的对歌，一概不教。今年春天，学校照例要组织学生春游，因以往每年的春游和扫墓是连在一起的活动，有时还要求学生齐唱对歌。上音乐课前，一个4年级的班主任便告诉我，要我教学生学唱对歌，我赶忙在课间发正念，解体操纵学校组织邪党活动的一切邪恶因素，并且发正念让这节课上不成。不一会儿，一位4年级的小女孩推开办公室的门告诉我，老师，音乐课不上了。原来班主任老师想占用这节课的时间补课。霎时我明白了，是师父的法身在帮助自己。后来我持续发正念，而后春游全校师生只是踏青游玩，取消了每年的扫墓祭英烈活动。还有几次我很想利用抽时间写稿投稿给大法网站，我想要是哪节课不用上，有半天时间集中精力写稿就好了。结果那几次课被班主任老师占了，这样我就有了充裕的时间完成文稿。正如师父讲的，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 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够做，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转法轮，这些经历使我更加信师信法，相信大法师无所不能的，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也更增强了精进修炼的信心。
就在那一瞬间，疼牙不疼了。就在前天，我右边最里边的两颗石牙有点疼，当时也没太在乎，也没觉得会怎样。一宿觉后，有些火烧火燎的，还活动。早饭时吃一块硬咸菜，各一下也疼，以致只要上下两颗石牙接触上就疼。我开始警觉了，我的牙齿从来没有毛病呀，怎么突然疼得这么猛？我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让全身的细胞、牙齿的层层空间的生命都跟着念，同化宇宙大法，同时用师父善解的法和让我牙痛的生命沟通，让他离开，不能离开，也不要干扰我，我将来会圆满，我会给你一个合理的安排。即使我做不到，我师父也能给你很好的安排。抓紧向内找，是什么心导致邪恶钻空子呢？我找到了贪吃的心，遇到可口饭菜就吃得肚子鼓鼓的。尤其近期家里做了几顿酸汤子，就着小咸菜，都是我爱吃的，哪次都吃得过饱。意识到便赶紧向他道歉，真是对不起，让你受苦了，真怪。就在那一瞬间，疼牙不疼了。中午和晚上再吃硬咸菜，也像平时一样。我提醒自己，别再贪食。
去掉各种执着心，紧跟正法进程。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小燕。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一得法，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早期修炼身心变化很快。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那时候真的是无病一身轻，时时都感受到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得法至今19年来，参与过很多工作专案，因为安逸心重，干起工作常常是在走形式。大法活动是有空余时间才去参加，很少练功，学法不多，学法也不能入心，常人心重。以为在大法中修炼就像上了保险一样，有师父看着呢。二，信师信法，破除旧势力的病业假象。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直接参与起副作用的，他可没想让你修炼。每一次考验中的人心，每一次磨难的正念不足，修炼人的每一个执着心都会被他们抓住，他们都会把它当作把你拉下来的，把你从修炼的大法弟子队伍中搞下来的把柄。所以我们在修炼的这条路上一路走过来，是经过很多磨难，是经过很多危险的。你的每一个执着都会造成你修不成，每一个执着可能都会造成你在身体上出状况，在大法的坚定信念上造成动摇。由于自己对修炼的放松，在2013年中秋节前夕身体出现了病业假象，颈部两侧耳后发现多处肿块，接着出现耳鸣、晕眩的现象，后来连走路都困难了，忽然感到生命即将离我而去。此时负面的想法、怕心、情一涌而上，瞬间什么正念啊、信师信法啊、放下生死啊，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掩盖住了。在那些日子里，感到整个空间场是黑乎乎的、冷飕飕的， 到那时候我才真正的开始认真学法，练功，发正念，向内找。我看着师父的法相，哭着恳求师父原谅我，给我机会，我一定要跟师父回家，走到最后。忽然脑中飘过一个念头，上明慧王。因为以前很少看明慧王的交流文章，于是赶紧点开几篇关于同修闯遍夜关的交流文章，看看同修在过关时是如何在信师信法中放下生死，否定旧势力，提高心性，最终重获新生的过程。这些文章的内容给我很大的触动，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这时才开始真正的意识到要向内找。找着找着，哇，一下找到了怨恨心、显示心、妒忌心、安逸心等等。人的一面总是不想改变，和法对我的要求差距太大了，无形中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意识到自己必须马上改变现在的修炼状态，我开始一个一个努力地修取那些个执着心，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的身体也逐渐的好转了。去年身体出现另一种病变的假象，先是排尿困难，刺痛难忍，无法顺利排出，而导致腹胀、腰酸背痛，最后甚至影响呼吸，无法入睡。我清楚这是旧势力对我肉体的迫害。在这个病变假象中，对我的信师信法来了一次重大的考验。我不断告诉自己，这些疼痛都是假象，不是病。我有师父，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也不承认。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旧势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声明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呀，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我求师父加持，发正念，调集功能，解体迫害我肉体的因素，邪恶生命、虫子、细菌等乱七八糟的败坏物质，用搬运功能将体内多余的水分移走，不间断的发正念，空间场越来越清亮，我知道我没事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可以顺利的排尿，腹部也消了。有一天不小心我扭伤了左脚脚踝，第一念就是想着没事儿，没事儿。可是后来看到脚踝越肿越大，我就决心要正念闯关，立即开始发正念，排除干扰，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练进攻时，我忍着盘腿的疼痛，先生同修老是要扶我走路，我说不用不用，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有师在，有法在，没事儿。睡前我知道自己的脚一定要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才不会痛，但是睡到半夜被自己的脚转来转去的惊醒，而且感到它竟然不痛了，迷糊中不知不觉又睡着了。早晨该起床该学法了，一如往常的下床，站起来就往前走，才想起我的脚不是在痛吗？这时低头一看，竟然已经完全消肿了，只剩下一片淤青，可以自在地行走了。感谢伟大的师尊，在睡梦中将我扭伤的脚完全归位。在旁的先生看到我行走自如，直说大法太神奇了。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其实作为修炼人，心放得平静一点，就是做好你该做的，就什么都有了。这三件事你做好了，无论你在天涯海角，神都在关注着你，师父的法身都在关注着你。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直看护着我。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和大法的神奇威力。三，在打电话过程中去除怕心，提高心性，去掉根本执着。2014年我加入了全球营救平台，我一直生活在台湾， 这里的人平和善良，谦恭有礼。我不懂大陆人的心理，不懂得如何与之交谈。刚打电话时没有经验，面对对方大声谩骂、洗脑、心理攻势对待时都很受伤，让人却步。有时会将对方的谎言信以为真。一天打给一个610远警，讲了几分钟真相后，那远警很凶地对我说，平时我是不抓法轮功的，你一直打电话来骚扰我，从今天开始我要把整个镇的法轮功都抓起来。顿时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整个人被打垮了。打电话是为了减少大陆同修的压力，制止迫害，却因为自己修得不好，真相讲不到位，还连累到同修。那时我真的好害怕，认为自己不适合打营救电话。当时的情绪很低落，也有点消沉，就离开营救平台一段时间。一天，一位同修来找我交谈，谈及此事。他笑着问我，你相信他呀？他说抓就抓吗？镇上的同修都有师父的法身看着，师父说了算。是啊，师父说了算，谁说都不算。我马上找到自己那颗隐藏很深的自卑心，自以为是的心，不堪一击的怕心，和不愿承担责任的执着，都是这些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想想真是可笑，如果当时我能主动的找平台同修交流就好了。2015年11月初，我回到营救平台打电话，在拨打电话的过程中，真的是正邪交战。有时正念强，心态比较纯净，发自内心的为他好时，讲真相对方就爱听，效果也比较好。每次打电话都是我提高的机会，去人心的过程。我发现对方的语气与态度会反映出我的修炼状态。当碰到对方骂人时，我会向内找自己的争斗心，爱面子的心。对方赞美我的声音好听时，我知道我要修去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对方出现轻佻、不适当言语时，内找自己那隐藏很深的色欲之心等败坏物质。我告诉自己要学好法，纯净自己，自身修好了才能打好电话，多救人。在平台上打电话，心性提高得很快。我喜欢这个平台，这里的环境。这平台就像一个大家庭，平台同修一起学法，相互配合，互相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修，电脑技术支持，打电话讲真相，采信同修跟进，形成整体。在这里有同修壮胆气，我不是孤军奋战。电话打通了，放出声音。我喜欢听大陆同修讲电话，简洁有力，语气坚定，有自信。当我打电话遇到挫折时，同修会鼓励安慰我，打不好时，同修会善意地提出建议。现在我不再逃避打电话了，被骂被嘲笑，我可以做到不动心。遇到难打的电话就换人接着打，遇到问题共同交流，一起提升。我有常人的工作，也承担媒体及其他工作项目。但是我督促自己周一至周五利用工作之余坚持上平台打电话。大陆同修冒着危险在生与死的考验中风雨无阻，苦口婆心地讲真相，而远在海外的我只是张张嘴讲讲电话，对方也不认识我，我没有借口懈怠。我也鼓励身边同修上平台打电话，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多打一通电话，让被谎言毒害的众生明白真相，不做坏事，就算一天只有一个众生听进去一句真相，滴水也能穿石。以上是我个人的体会，层次所限，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写作从谈，从齐白石话语说起。作者庄静。早年中国近百年画展在瑞士展出的时候，有一个人对齐白石的鱼画妄加指责，说齐白石画鱼而不画水，违情背理，不可理解。当时主持画展的关先生 看到旁边走过来一群前来参观的小学生，便灵机一动，十分亲切地问：小朋友，这鱼画得好吗？小朋友们回答：画得好，鱼像活的一样。关先生说：可是有人认为这鱼画得不好，因为只画了鱼没有水。小朋友们不以为然地说道：从鱼游的动作里看得出它们是在水里呀。关先生再望望那个批评家，只见他耸耸肩膀，无言之辩，横眉而去。这件事给我们以深深的启示，真正的艺术哪怕是采用了十分简洁的手法，人们也是可以理解的。齐白石画鱼而不画水，小学生却能从鱼的怡然自得的动作中看出了鱼在水中。画鱼而不画水，却又使人既看到了鱼，又想到了水，笔简易丰，以少胜多，这就是艺术的简洁美。列夫·托尔斯泰说的正确，简洁是美的必须条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以少总多，情貌无疑。刘知己《史通》里说：睹一事于句中，反三余于字外。王安石有诗道：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这些论述都说明了艺术贵在简洁。我们试想，按照那位批评家的意见，有鱼必有水，所以画鱼就一定得画上水。那么有水必有泥，所以画了水还一定得画上泥。如此推论下去，画个没完没了，如何使得？那样的作品才真是地地道道的拖泥带水之作呢。有个老作家曾经说：螳臂如实物之真，则人物只有二三寸，指画面上的人物，笔者注就不真了。而没有和地球一样大小的纸张，地球便无法绘画。所以文艺作品必须注意采取简洁的手法，抓住事物最核心、最本质、最富有典型意义的方面着力描绘，而省去那些无关宏旨、可有可无的东西。简洁的结果既能使作品明净精纯、不知不慢、中心突出，又能使作品含蓄隽永、耐人咀嚼、余味无穷。唐朝王建写《新嫁娘》诗，他不去繁琐地描写这位新嫁娘如何梳妆打扮、如何洗衣扫地、如何去讨婆婆的欢心，诗人只选取了新嫁娘不熟悉婆婆口味、做菜时先请小姑子品尝的典型细节。注解：小姑子知道她母亲的口味，一经简洁地写出，这位新嫁娘的形象便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新嫁娘诗曰：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未安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这个形象既不可能是老太婆，也不可能是儿女成群的中年妇女，只能是新嫁娘，多么准确而又简洁呀。高明的作者总是把读者也看得非常高明，他只用个别显示一般，而并不把一般写尽。他相信有些东西虽然不写，读者也能够想象得到。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俏皮的写作手法还在于他预料到读者也有智慧，他不把一切都说出来，而让读者自己去说出这样一些关系、条件和界限。俄国作家契诃夫也一再强调，简洁是财力的姊妹，写得有才华就是写得短。当前有些出涉文苑的朋友，在创作上滋长了一种重长笔短的错误认识，写诗时不注意做到精粹凝练，写小说时也喜欢罗列现象、堆积众多的材料，却不注意精选典型的材料和细节，因而也就不能刻画出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郑板桥论画竹时有言：一竿瘦，两竿够，三竿凑。在我们的创作中，不着眼于够而致力于凑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我们要努力克服创作中枝蔓冗长的弊病，以一当十，以少总多，增其意韵，令人思而有得，消其繁琐，不致驳杂淆乱，飞一叶而尽传秋意，画一幕而必现神情，水流无限阔，山耸有余高，层楼更上，简洁为要。
百代为侯与四代称帝，作者文仙。中国人是相信风水的，更相信祖上积德的道理。只有祖上积了大德的人，后人才会得到好的风水，进一步影响到后人。据《易苑》记载，孙坚的父亲死了，要找埋葬的地方。这时忽然有个人对他说，你想要百代为侯还是四代称帝？孙坚回答说，称帝。那个人于是用手指出一个地方，就消失了。孙坚认为很奇异，但还是照办了。这时富春当即有大沙滩露出，等到孙坚出任监城官时，邻里们来相送，走到其父坟旁的大沙滩上，父老们说，这沙滩狭窄而绵长，看来子孙们将去长沙做官了。果然孙坚后来从长沙举兵起义，再后来孙权称帝，独霸一方。福分有了，想长一点就封侯，高一点就称帝，就像是将积蓄慢慢花还是一次性花掉一样。我们不仅仅该相信风水，更应该懂得善有善报的道理，否则得到了好风水也会被毁掉的。原文：孙坚丧父，行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诸侯乎？欲四世帝乎？答曰，欲帝。此人因指一处，喜悦而没，坚毅而从之。使富春有沙掌爆出，即坚为坚城，领党相送于上。父老谓曰，此沙狭而长，子后将为长沙矣。国起义兵于长沙。孙坚，吴始祖武烈皇帝孙坚，1555年至1911年，字文台，吴郡富春人，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的后裔，孙权的父亲。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